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青少年事工。不经不觉我们来到了第20节课了，这节课呢以及接下来的一课，我们将会分别探讨本地差传和整全的宣教使命。其实呢，这两个主题就像一枚的银币一样，有两面。福音不单要传给身边近处的人，也要传到远方，不仅向相同文化的人分享，也要向近文化甚至是跨文化的族群来传扬的。这正好呼应了《使徒行传》当中的核心经文，第一章第8节所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或者你会问，宣教与差传跟青少年事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你已经发现了，老师在设计第19和20还有21课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共通的重点，不管是外展的服事、本地差传还是宣教使命，我们都把它内容跟门徒训练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因为在我们看来，为青年人设计门徒训练，其实呢就是培育他们成为跟随耶稣的真门徒。那么我们的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门徒训练呢？就让我们一起从旧约到新约圣经，探索当神呼召人跟随他、回应他的心意的时候，其中有什么共同的特点。我们先来看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当中，神的呼召和差遣有一些例子，其中亚伯拉罕他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记载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正因为他首先回应了神的呼召，他愿意离开熟悉的地方、家族，甚至父亲的硬币，单凭对神应许的信心，踏上了未知之途。就像希伯来书11章8节所说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然而，正因为亚伯拉罕凭着信踏出这一步，地上的万族因此就一同蒙福了。神主动差遣亚伯拉罕离开了原居的地方。所以有圣经的学者指出，神本身就是宣教的神，是他首先差派人出去，参与了他自己的拯救计划。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摩西，他领以色列人离开了为奴之地，经文是出埃及记3章7到10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故此我要差派你去见法老，使你 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尽了欺压的时候，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主动介入历史，呼召摩西担起了带领的使命，将百姓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前往神早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出埃及以后三个月，神在旷野接着摩西颁布了十诫，并且跟以色列人立约，确立了他们作为神子民的身份。第三个人物我们来看的是约书亚，他承接了使命的第二代领袖。在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六节记载了，我们来看二跟六节。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摩西完成了他第一代领袖的使命之后，约书亚被神拣选兴起，成为了承传使命的领袖。当时以色列民已经在约旦河东来安营了，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神呼召了约书亚带领百姓面对一场又一场的征战，好使他们得地为业，实践神向列祖所立的应许。以上我们看到只是简要的回顾神怎么样从起初呼召并且差遣亚伯拉罕、摩西和约书亚。在旧约的历史当中，神在不同的世代兴起了士师、君王还有先知，虽然他们的角色各有不同，却同样的参与在成就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祝福，并且持守了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盟约。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新约，从旧约到新约呢，父神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宣讲福音，并且完成了救恩。那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讨论过耶稣在会堂当中宣告他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弥赛亚宣言。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呼召并且差遣人的。在新约圣经，耶稣的呼召和差遣呢，我们可以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曾经呼召门徒，并且两次差遣他们出去传扬福音。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六到二十节，我们来看看十七和十八节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们正忙着日常的工作，在海上打鱼。耶稣所说的得人如鱼，意思就是要他们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门徒马上呢，就放下手上的一切，回应呼召，跟随耶稣。今天也是，无论我们是全职侍奉的传道人、义工，还是一般的信徒，只要蒙召成为神或者成为耶稣的门徒，就同样的肩负一个使命，就是要把更多的人带进神的国度。青少年是光，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宁海赞高康定播音留有神经学院，青少年是光。那第二个我们看看的是耶稣的差遣，在路加福音九章一到六节以及十章的一到十二节、十七到二十节，那这三处的经文呢，都是耶稣分别差遣十二个门徒以及另外七十个人去传道。那让我们用这两段的经文做一个对比。在你的笔记里面呢，应该会看到一个图表做对比。那在这个对比里面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到了 差遣十二个门徒和差遣七十个人之间呢，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也有明显的差异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基本上是一些重点啊，都是一致的。就是出发的时候，门徒的随身物资都被要求尽量的简单。经文多次强调不要带啊，就是少带一点东西。那事工的内容呢，也十分的清楚一致，就是要传讲天国福音与医治病人。还有一个相同的，就是当时呢不被接纳的时候，那门徒呢就被吩咐要跺下脚上的尘土作为回应。如果被接待的时候，他们就要随走随传，不刻意的挑选地方或者人家。那至于差异的地方呢，在设立七十人的时候，耶稣对差遣内容的讲解明显比较详细，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就是补充了差遣的原因，让门徒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差出去，也直接的教导他们应该怎么样向人开口，怎么样说话，可以说就是一个先有的培训或者教导。还有经文记载了七十个人回来以后呢，向耶稣汇报差遣所带来的具体果效。这些细节在差遣十二个门徒的记载当中呢是没有记载的。另外一方面，当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的时候，经文明确地提到了耶稣给他们治病和赶鬼的能力，并且权柄，暗示了门徒同样具备赶鬼的权柄。虽然在差遣七十个人的记载当中没有一开始就提及了这一点，但当七十个人完成差遣回来之后，他们却是欢喜地向耶稣报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这就可以推论，七十个人在传福音和治病之余，他们同样也经历成功的赶鬼。耶稣亲自呼召门徒跟随他，为的就是让门徒能够参与他的传道工作，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天国的福音。当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以及后来差遣七十个人，目的都是要他们走进本地各城各户，宣讲天国，医治病人，赶逐污鬼。无论是呼召还是差遣，耶稣都是邀请门徒一同参与在他的使命当中。这正正着呼应了耶稣在传道初期在会堂当中宣讲的弥赛亚宣言，里面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弥赛亚宣言是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的经文。今天我们所说的本地差传使命，正是承继这一份来自耶稣的呼召和差遣。那青少年本地差传的门徒训练到底可以怎么做呢？以下呢，我们就有一些提案的建议。耶稣在设立七十个人的时候，提醒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地方，还有很多的族群，还没有听到天国福音的。仿佛等待的收割的庄稼仍然是遍地都有，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不住的向庄稼的主来祷告，求他差遣工人。在青年群体当中推动本地差传式的门徒训练，实在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需要。青少年人如果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就需要学习像当年的门徒一样，愿意放下手上的事情，可能包括他们的事业、工作，又或者家庭的次序，去跟从主。以下所提出的就是 有一些童工过去在香港或者其他地区牧养青少年人的一些实践的经验以及建议提案，可以供大家来参考。我要先说明，这些做法呢，不一定是能够原封不动的套用在每一个地区或者城市，又或者教会的群体当中。盼望我们的同学可以按自己教会的处境和特色，选择合适的元素加以调整和应用。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暑假呢，往往就是青少年人生命成长当中的一个重要时段，也是推动门徒训练和差传活动的一个黄金机会。因此呢，在下面所提案的多半是适合在暑期进行的。第一个提案就是201城市街头访问问卷调查。这个门训的群体呢，适合大专生或者初职的青年，受众呢也是同样的年龄层，场地就是青年人常常流连的街头或者是一些场所。为期呢多久呢，就是按照参与的人数实际的情况来定了。需要的材料就是一套的有关精神心理健康的问卷、心理健康的小册子或者相关基督徒改善情绪的健康文章，又或者一些福音的要道，当然要有笔了，还有一些创意的小礼物，比如减压球啊，或者是一些可以代表着帮助对方有愉快健康心情的一些礼物，作为成功访问的赠品。当然还要教会地址、联系电话的单张。做法呢，就是每两个人为一组，透过在街上访问同辈青年人，进行精神心理健康问卷的调查，了解受访的人现在心理的状况，从这个入手，从而跟对方谈一谈基督徒改善情绪健康的文章，给他们做参考，评估对方接受福音的开放程度，然后呢，才开始介绍福音的要道，又或者介绍教会的联系方法。要是教会最近有一些关于精神健康讲座的聚会就更好了，可以分享还有推荐给受访的人，作为一种跟进。导师呢，可以分担筹办后续的讲座的活动的事情，因为这些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们就可以专注在前线活动的筹备和执行。跟进后续的活动呢，通常在一周以后，在教会举行这种精神心理健康讲座，邀请社工或者是专业的辅导员或者心理学家做专题的讲座，来吸引又或者呢真的帮助来参与的这些年轻人解决他们心里面的一些问题。第二个提案呢，就是山区或者偏远地区暑期生命教育义教之旅。那门训的群体仍然是大专生或者是初职的年轻人，当然导师也要协助。受众呢就是儿童，通常就是山区或者偏远的地区，甚至呢有一些教会，如果他们的年轻人的家庭是能够支持他们离开自己的地区，到海外或者是邻近国家的一些山区的儿童去帮忙，作为一种短期的宣教。活动的时期5到7天不等，大学生呢充当小老师，借着讲解圣经故事里面的人物生命品格进行生命教育。除了预备课堂的教材，青年人在这几天的义教期间呢，他们也学习跟山区的儿童一起生活，尽量放下手机，跟儿童一同的玩集体的游戏，用心聆听儿童们的分享。在生活相处里面，青年人以个人生命的见证感染这些孩童，从而提升儿童的生命的品格。第三个提案就是暑期的乐器或者流行舞蹈班。门训的群体仍然是大专到初职的年轻人，导师协助。 受众就是有兴趣相关乐器或者舞蹈的年轻人。活动的期间呢，大概8到10堂，每一堂1到2个小时，每周1到2次的课堂，能够维持1到2个月，那就最好了。场地呢，可以在教会一些的房间举行乐器班，要是呢房间有隔音的设备就会更理想。那举行跳舞班，或者呢就要考虑到房间的地板还有墙身有没有镜子。如果教会没有这一类型的房间呢，就可以考虑在外面租一些舞蹈活动室。内容还有课程的安排呢，如果是乐器班，就建议学习吉他或者是非洲鼓这一类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的乐器。导师呢就可以教授去弹奏一些基督教通俗的诗歌，增加学员接触信仰的机会。这个学习呢最好是为了有表演。在最后就是整个课堂结束的时候呢，可以安排一场小型的表演会、演奏会，就让可以让他们在街上或者是在教会的一个场所举行，让他们也邀请朋友来观看。又或者呢，在青少年团契的时段，让他们在青少年的团契当中有其他的年轻人一起来做表演。这样呢，就有一个短期的目标，也让学员在学习乐器的时候增加决心，并且呢，在最后他们也可以把这个成果跟其他人分享。那至于乐器班呢，就要考虑购买乐器这个安排。到底是由教会来支付买这些乐器，还是由学员来购买呢？为了鼓励学员积极的出席上课，有一些教会呢就会以按金抵押的形式，让学员首先来缴付购买乐器的费用。要是学员出席达到100%，又或者是90%，那学员呢就可以退回这些费用，等于就是送给他们了。那至于舞蹈班呢，建议时下的年轻人流行的舞蹈种类，那比如近10年韩国比较流行的音乐大行其道 K-pop 这一类型呢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需要留意的是，舞蹈呢通常是为了初学者来预备的，所以呢这个初学级别才能够增加学员的成功感，不能太难了。跟乐器班情况很像，最后一节课呢可以鼓励学员邀请他们的朋友前来教会观看他们表演，增加学员练习的动力。那至于人手的安排呢，乐器班需要聘请1到2位教授乐器的导师，这当然呢就要看学员的比例，一般师生的比例最好是1:8到10，如果人太多呢就照顾不了了。设立小助教也是一个好的方向，有条件的话呢就邀请教会里面已经稍微对于相关乐器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上课，陪同新的学员当小助教，跟学员建立了学员跟好像弟兄姊妹一样的友谊。那唯独要注意的呢就是一个异性的界限最好呢就以同性作为一个小助手的陪伴。一位男助教能够接触1到2个男学员，这种友谊的建立呢也是方便日后他们继续跟进作为友谊步道的一种方法，向他们分享个人的见证或者福音。舞蹈班呢导师跟学员的比例就可以稍微增加一点，师生比例大概1:20，就是1:20，但是呢导师就需要聘请有相当跳舞经验或者是专业表演经验的这些导师了。成立小助教也是可行的跳舞班呢就更要注意异性身体接触的这种避免了。又或者招生的时候呢可以锁定只收男生或者女生，这样舞蹈排练的时候就会更为简单。后续的安排活动呢 就是在暑期课堂完结之后，可以鼓励学员参与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在团契诗歌敬拜的时候，也有机会发挥并且保持练习乐器的机会，从而能够帮助新学员融入团体。后续呢，就可以慢慢的逐一安排门训学员跟他们个人布道，传福音给他们了。我们参考路加福音10:17-20，耶稣设立并且差派了70个人的门徒训练之后，耶稣所设计的门徒训练也不只是推动门徒在外面一连串的服事，也包含了他们回来向耶稣报告事工。因此呢，在服事过后的解说呢，也是门徒训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活动过后，青少年团契导师可以就两方面协助门徒学员做活动的检讨、整合，而且丰富日后的经验。首先，活动执行方面来说，就包括了活动整体的成效、学员的意见回馈、导师的意见。我们也要听听这些青年人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向活动受众来建立友谊步道，以生命见证，以口传福音呢？如果下一次我们在举办的时候，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调整的呢？第二，就是就着门训的过程当中，青少年个人生命成长来说，我们可以向他们发出以下的提问。他们在过程当中跟人的同工有没有问题呢？如果有的话，现在是不是已经解决呢？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有这种情况出现呢？第二就是，从筹备到执行活动的期间，有没有发现自己某一些特别的恩赐呢？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神正在好好的帮自己在发挥我有的才干和恩赐呢？在整个活动当中，门训学员是怎么样依靠神与神同工呢？有没有为自己和所服侍的群体祷告呢？有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呢？在活动正在进行的期间，有没有特别某些时候感觉自己经历神，感受到神的同在、保守和介入呢？经过这一次的服事，你能够说出你生命里面的数字有什么地方更见成熟进步吗？不管是待人接物，或者依靠神，又或者结出某一些属灵的果子，或者生命更成熟呢？好了，今天的本地差传的门徒训练我们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探讨青少年如何参与宣教使命。我是康宁，我们下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